好，我们继续看71页啊，第四个标题：曲节肢跟其他法相润啊，增长的因缘啊。就曲节肢，实际上它也会跟其他法都有关系啊。那这里呢，就是引了几部经啊，跟大家看一下。那刮胡一，它跟密护根门三妙行是念处曲节肢明和解脱有关系啊。那明跟解脱是什么意思呢？明就是三明，解脱就是三种解脱啊。三明就是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啊。三种解脱就是欲漏、有漏、无明漏解脱啊，就叫三种解脱。这个在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在74页注脚37有说明啊。好，我们请看72页啊，72页。那这一部经。没有很困难哈，那就是我们直接看注脚30，大家看一下注脚30哈，这部经的精要。佛陀的教法不为责难他论，也不为免脱他难，但以明解脱为福利，啊，而明解脱也是有机可治啊，就是有迹可循啊，所以这里呢，就主要我们看刮胡一，大家就会了解了哈。看标题啊，外道到佛陀的地方，请问说，哎，佛弟子有何等福利，然后能够胜过一切呢？啊，那我们看刮胡二，佛为外道说什么呢？法次法说，如何得到明和解脱？有佛跟他们讲因呐、啊，那得到明跟解脱是果啦啊。那刮胡二这一段呢，那他就是倒过来问那你说举坛，你说佛弟子修学佛法可以得到明跟解脱，那要得到明解脱要修什么？他说接下去他说要修七觉支啊。那在他说那如果说我怎么样让？要修七觉支的话，那我怎么样让七觉支圆满？他说：“你要修四念处。”那再往前推，我怎么能够获得四念处？那他说：“佛陀说要修三妙行。”那怎么让三妙行满足呢？要六处入处律瑜啊，就是六处呢，就是六根嘛哈，入处呢就是根门哈，就是六根律瑜啦哈。守护六根律仪，所以你倒着来看呢，它的次第就是从下往上啊，就是六根律仪能够让我们获得三种妙行，三种妙行可以让我们培养四念处，四念处呢能够让我们修学七觉支，七觉支能够让我们得到什么呢？明解脱啊，就这样。那刮胡三，那人家就问说，外道就问说，那怎么修六根律仪呢？那佛陀就跟他说明了啊。我们看第二行，佛陀说，眼睛看到合意的啊，示意、合意、可爱、能长养欲乐的，让我们细琢的，那比丘呢，修行者看到呢？那你要自己要如理思维，就是这些可爱的所缘啊，你要如理思维，不要升起欢喜，不赞叹啊，不粘着它啊，就是欢喜可爱的啦哈。相反的，如果是看到不可爱的呢，你也不可以产生讨厌、厌恶啊、嗔恚这样，因为你有如理的作意。那所以呢，倒数第二行他说，不管你是对于好的色。或者是不好的色，内心啊，眼睛看到的时候呢，都永不粘着，内心不粘着它啊。好的不生贪，不好的不生嗔，内心安住不动，心不懈怠啊。善修解脱法啊。那眼睛如此，其他根门也一样啊。请看73。那接下去人家就问说，那修习六根律仪过后呢？啊，怎么能够满足三妙行啊？所以刮胡是什么叫三妙行呢？那佛陀是用反面来说的哈， 身口意的恶行会遭到恶果。那相对相反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身口意是造身口意的业力是造善趣的因啊，比如说十三道，那我们就会感得妙行，就是善趣的果报乐果啊。那如果你是修恶行，就得到恶果啊。那这里三妙行就身口意的善业啊，那就一般我们讲就最浅白就十三道嘛啊，十三业。括弧五，那有了十三业呢啊，三妙行呢，身口意都端正了，那就可以修四念处啊。那四念处跟七觉知就在这一段说明的了啊，就是大家互相增上。我们看第一行后面啊，他说身观住时，就身念处啊，身念处的时候，大家只要把我念的这个关键的这行画起来就好哈。第二，修观念修身念处的时候，大家看第二行，括弧五的第二行第一句，色念安住不忘，这个就是你修身念处会让你成就念觉知啊，色念安住不忘。第三行前面，我们的心念假如能够选择语法善不善法，你安住了嘛，心就可以觉着说，哎，不善我要舍，善我要修，就是觉想思量啊，那这个就是会成就择法觉知啊。再来第五行啊，你有了择法觉知，那因为自己不断的往前嘛，所以就会勤精进以生欢喜心啊，就是精进觉知过后呢，你就会生欢喜心。那生欢喜心就喜觉知嘛，精进觉知过后就喜觉知，喜觉知过后呢，他说心欢喜已，下一行啊，第六行啊，心欢喜已，身心止息，就是得到清安啊，身心清安，清安觉知。再往下一行，你身心止息过后呢，啊，就得到三摩地，就得到什么呢？能够满足定觉分啊，定觉知三摩地。那有了定觉分过后呢，那一心贪忧灭习啊，贪忧灭，内生行舍啊，内生行舍，那就是舍掉，就是修舍觉知，那会达到，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不管他是舍一切行啊啊，或者是舍贪欲啊等等，那这些就是让最后呢，就是身念处七觉知圆满哈，修身念处七觉知圆满。那所以括弧五最后一行，他说受心法念处亦复如是啊，身念处这样子修，那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也是如此。那括弧六是说，如果说你修七觉知满足了，就能够获得明根解脱啊。那关键呢，就是上面只是比较着重在就是四念处嘛哈。那虽然它有七觉知的成分，但是真正呢，七觉知能够让你获得解脱的是在括弧六，括弧六啊啊。怎么说呢？他说，若比丘修念觉知，一远离，一离欲，一灭舍，这样子的念觉分才会带引你到明根解脱、清净满足。那念觉分、择法觉分，乃至舍觉知。乃至舍觉分也是这样子修，就是依靠什么呢？依远离、离欲，还有灭舍啊。这个我们待会会再看到哈，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在77页啊啊，注脚46那里呢，导师有解释这三个用词啊。这三个用词就是三法印啊，三法印：无常、无我、涅槃寂静。所以七觉知假如配合三法印，就能够获得明解脱、清净满足啊。所以括弧七他说，法法相依，就是一法可以增上一法啊。你修七觉知会增上，不是，你修四念处会增上七觉知，修七觉知能够达到解脱啊，这个就叫法法相依，法法相律啊，能够到从此岸到彼岸啊。括弧二，安波念四念处七觉知跟明根解脱啊。 那我们来看啊，这个跟前面那部经跟差不多，我们看74页哈，74，括弧二，佛跟阿难说，有一法修习，多修习，能够令二法满足。一法就是安那巴那念，就是出入习观啊，那能够令四念处满足，四念处修习。满足能够令七觉知满足，七觉知满足能够让二法满足，就是明和解脱啊。所以这部经它就没有讲三妙行，对不对？啊，没有讲三妙行，它不同的是安钵念。所以如果说你喜欢修安钵念啊，就是可以用这部经；如果你喜欢修十善或者是三种妙行，就是前面那一部经啊。那所以这一部经。下面的都大同小异，只有安钵念这里不同，所以我解释安钵念这里哈就可以了。括弧三，安钵念，这里呢总共是解释16特胜的安钵念，跟我们前面大念处经讲的有一点不同。前面讲的念处经，它的四念处呢配合出入习观，它只有4个次第，但是这一部经这里呢的安钵念呢，总共有16个次第。16个四念处，4416哈，它总共有16个次第，叫16特胜。我们来看第二行，阿难有没有？这里的标点哈不是很好，所以大家要写一二三四哈，大家要看清楚啊哈。第二行后面，入席你要了知入席，出席你要了知出席，就是入跟出呢，你都要。了知，了知怎么样呢？出席跟入席有怎么分辨吗？若长若短，所以中间那个分号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改成破折号啊，改成破折号，就是前面这已经有2项了，就是出入席，你要刚开始要注意什么出入席呢？长的出入席，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就是短的出入席，第二项啊，再来若长若短，后面才是分号啦，啊。所以一切身行，这个是第三个步骤啊，就是全身习。一切身行就是全身习，那这个是也是入跟处了哈。再来第三行分号后面身行修习，这个就即止身行啊，就是第四个步骤。所以身念处的修法就是第一段啊，就是四个步骤，若长若短两个。一切身行第三个，身行修习第四个啊，所以身念处呢，总共有4个次第。那受念处呢，就下一段。若胜弟子喜觉知、乐觉知、心行觉知、心行习觉知，那这个就是4项，喜觉知是第5项，乐第6，心行第7。心行习第八，所以这里总共有8个特胜了，啊，八个。那喜跟乐呢是属于受，心行呢第七项了，心行是属于想跟思，想跟行啊，就是受想行讲。那这个是属于受念处。那心念处呢？心念处是第三段。若现弟子心觉知、心悦、心定、心解脱，这个总共有4个嘛，所以就是心觉知第9，心悦第10，心定11，心解脱12，所以心念处也是有四个。再来法念处呢，就是最后一段啊，括弧三的最后一段。圣弟子有时观无常、断无欲灭、断啊，不是无常13，断14，无欲15，灭16，所以总共修安钵念啊，四念处啊，有16特胜，就是这16个啊。那第一段呢，身念处呢是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这一段大家假如要看详细的解释哦，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卷27，啊，《瑜伽师地论》卷27，大正30哈，432页 A 栏到 B 栏，432 A 栏到 B 栏， 那这一部经有一点特别，就是它身念处呢比较着重在色蕴，受念处呢着重在受想行蕴，心念处呢就是识蕴啊。那法念处呢就是无常、断、无欲、灭这些法这样，所以它跟念处经的方式哈有一点点不同啊，有不同。这里是阐述安波念的16特胜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安波念的16特胜。那其他4、5，我们就不再重讲了哈。我们看75页，3标题。那这一部经，那也有提到七觉支，在什么状况呢？在修行的次第啊，这部经非常有名啊。那我们来看76页哈，76页。反面的我们不说，我们看正面的就好哈。76页最上面哈，标题“明解脱有习非无习”，这个习呀，啊，这个习呀，习惯的习呢，就是长养或者是助缘呐，就是明跟解脱，它也是要有长养的法啊，长养到让它有长养的法啊，助缘的法，那我们才获得明根解脱，那其实它都有 step by step 的，怎么看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刮胡二的最后一段啊，就是刮胡四的上面啊，划线的地方，聚善人已，有没有看到？聚善人过来呢，清净善事，清净善事呢，听闻正法。听闻正法就会升起信心，信心过后呢，会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呢，能够获得正念正智。有了正念正智呢，能守护诸根，能守护诸根，身口意啊，就三妙行啊，就非常的正确啊。再来，你要起四念处，七觉支就没有问题。那假如七觉支就能够圆满呢，那就能够得到明根解脱。所以这里说，辗转聚成啊。就是意义的法，实际上它前面都有因，好，所以我们如果要，修七觉支，前面的这些法，看我们有没有具备，没有的话，还是要从头开始。所以第一个聚善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至少要有持五戒十善呐，我们要做一个世间的善人，人间正行要做好了，那我们才有这个那个进一个那个阶段啊，说要去清净三执事。如果我们都没有做好一个善的人，我们去清净三执事，那你只是去批评三执事，你去看他的缺点，你并没有想要跟他学习佛法啊。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为人的本分，那自然的我们心呢就会调柔，那清净三执事就会获得真上法啊。好，我们来看刮胡四，七觉支和八正道，其实它是可以合修的。可以合起来修的，怎么说呢？那这一部经是有一些比丘跟佛陀告假，要到北方去游行。那佛陀就跟他问说：“你们有没有去向舍利佛辞别啊？舍利佛啊，他是会给你们开示的。”那这些比丘说：“还没，那我现在去跟舍利佛告别啊。”那我们看倒数最后一行，76页最后一行啊。那舍利佛就问这些比丘说：“假如说你们到这个北方啊游化啊，如果说有外道来问你们说你们的老师教过你什么，你要怎么回答啊？”最后一行，这些比丘就说：“佛陀教导过我们呐，是说色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无我。”请看77，无我故空啊，等等等等。那第三行。八种之道，将从有期。将呢，就是顺从啊。他说八种道，那随顺的就有七个法，这个是老师教的。那舍利佛就说：“好啊，你们要坚持心意，要有坚定心，勿为轻举。这个轻举啊的意思呢，在汉语有几种解释，一个就是轻率的行动，就是人家稍微。”给你辩论一下，你就整个人跳起来了，就忘了世尊教过什么了啊。 再来一个就是避世啊，就是我们避开这一些世间的外道啊，有聪明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他，所以我们就会有这种逃避啊，或者是避世的现象。那舍利弗说不必，你要对自己要有信心。那这些比丘就说好，那我们要走。哎，哪里知道哈、哦？这些比丘走了不远，舍利弗跟他叫他们，哎，你们暂停暂停。他在问他一个问题，这样很好玩哈、哦。人家走了才问人家哈、哦。他说：“你刚刚讲的八种道、七种法是什么？”那这些比丘说：“我其实也不知道，我们就是要来请教舍利弗你哈、哦、啊，这样子舍利弗才开示的。你看这么好玩了、哦、哈。”好，那直接看最后一段画线的地方，舍利弗开示，画线的地方就是七觉知跟八正道结合在一起啊。他说，舍利弗说，假如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什么一心啊，就是专注嘛。我们的心专注在正见呢，这个就是你有正见，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啊，你也可以有什么呢？念觉知不乱。你看，所以。正见啊，假如我们的心专在这个正见的内容啊，它也可以培养萨底，你的念力啊。所以正见对应的是念觉知，等智呢就是正思维，正思维它是对应的是责法觉知。那怎么说呢？那这一个、哦、我的理解是这样，他说念一心一切法，对不对？你假如比对前面、哦、正见那里啊，你看他的念、哦、是放在一心的后面，就是一心念正见的内容就是念觉知。那倒过来嘛，你看正思维就是一心念一切法，就是责法觉知啦。我们专注、哦、心要专注在意念一切法的善恶，那其实就是责法觉知。 OK， 再来我们看下一行，等语就是正语，心意精进就身心精进，身意精进就身心精进，精进觉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语啊，就是口业嘛、啊、假如说我们自己能够照顾得很好，要说好话、啊、好话、啊要常常说啊，赞叹条楼 啊等等的话，那这是属于精进、啊、开始要往好的了。等业呢，就是正业，正当的行为，就一切诸法得生，喜觉知，对应的是喜觉知。你有做正当的行为啦，止恶行善呢，就会欢喜。等命呢，就是正命，那知足于贤圣之财，就是法财嘛。那家财呢，都舍掉，安其形体，清安觉知，就是舍掉这些外物啊。欢喜这些佛法的财法财，那内心就会得到欢喜。所以我们的命啊，要安住在这些法财，不要安住在这些五家共有的财、啊、再来等方便就是正精进，正精进呢要什么呢？得贤圣世圣地，尽除诸烦恼。所以我正精进啊，它是止恶行善的，然后不只是止恶行善哦，它要积极的在这个世圣地啊，就是思维啊，在禅定当中思维它，就能够净除烦恼啊。所以这个是定觉知相应。最再来第七，等念就是正念，观四依止，这个四依止就是四正念，四念处啊，四念处，那能够身无牢固，身不牢固，皆空无我。啊，互觉知，那所以正念啊，就是要修四念处，修四念处呢，那我们就可以获得什么呢？舍觉知，互就是舍啊。再来等三昧就正定，不互者互，不度者度，不得正者使得正啊。就是假如获得三昧啊，那就能够契入什么呢？正悟啦。啊、所以他底下就是说、啊、如果你能够这八种法七种法八种道七种法你都能够顺应让他思维圆满、啊、你要得阿罗汉果、啊、都不是问题的、啊、 好，再来我们看第五标题，一切止观的方法必须跟七觉知俱修方能漏尽、啊、那这一里就我们直接先看第一个挂壶一是不净观、啊、我们看倒数第二行经文、啊、佛陀说不净观具念觉分，一离欲，一无欲，一灭相与舍，则法精进乃至舍觉知亦复如是、啊、所以它的关键是不净观具气觉知，所以不净观修不净观啊，你要跟这个气觉知一起，这个具啊我们底下就是要解释啊，这个具比较特别啊，你跟气觉知具生，那才能够获得解脱啊。当然气觉知的内容要有远离无欲灭舍啊。OK， 我们看注脚46挂壶一大毗婆沙论啊，我们看注脚46哈，倒数第二行挂壶一的倒数第二行，尊者是有说，为什么修不净观有什么好处呢？他说修不净观能够调伏我们的心，让它调柔，有所堪能啊、哦。那有堪能的力量了，无间能起，觉知现前啊。就是假如说修不净观把五欲五盖都降服了。那你要起气觉知就不难了，从此复起不净观，亦如是意，故说具啊、哦，具言啊，就是具这个字啊，具不净观具修气觉知的具，这个具的含义，他意思说，不净观具修气觉知的意思是说，不净观是一个禅定的方法，它让你调柔心性。但是你要修气觉分啊，气觉知是属于无漏法嘛啊，你有漏的定法心性调柔了，你要起无漏的定法就不困难了啊。啊你起无漏的定法又不是一直、啊、你还没有解脱嘛，那所以你能够升起了觉知过后呢，你再回来修不净观，不净观再来气觉知，这样子兼相杂而起就叫聚啊。所以大毗婆沙论的解释是这样的、啊、我们待会再看大智度论，待会会看到、啊、那最后这个我说三法因，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啊、这个这一段文我是非常喜欢的、啊、请看注脚46挂壶二成佛之道、啊、A 从无常的正见中引发正思，就是正思维嘛、啊、向于厌，所以这里的远离、啊、就是厌离啊，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厌离就是无常正见呢？诸行无常呢？导师说，众生对于自我还有世界啊，是热恋的。那假如能够了知他是厌啊，就是看到一切是无常是苦的，那他对于，我们看78页哈，名利权势恩怨呢，就放得下，啊，就放得下，因为他知道无常。深信因果，那所以厌于世间，勇于为善，勇于求真，不像一般颓废的灰色的人生观，什么也懒得做、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了解佛法三法印啊，住行无常，如果按照导师这句话来看、啊、这些人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懒懒散散灰色的人生观、啊、所以假如说我们、啊、退休了没事干、啊、这个就灰色的人生观了、啊、嗯，所以大家不要被导师讲中了哦啊，嗯，我们看 B， 从无我的正见呢，能够离欲，怎么说呢？离什么欲？欲无欲，还有性欲。那如果有无我的正见呢，就不至于会懒惰。导师举了声音，他说：如听到美妙歌声，不是说你是石头，听起来什么都反应都没有。他说不是，听来。也未尝不好听，只是秋风过耳不成动情，歌声中了也就不再恋着、哦、那不像唱卡拉 OK 这样好像陶醉在里面，我就是歌星这样啦、哦嗯、那如手足在空中运动一样毫无爱着，这个就是有无我就能够离欲，就是我们说什么啊，什么偏叶不沾身啊，百花丛里过、哦、 偏夜不沾身、啊、好看西相于灭是什么呢？有涅槃极境的正见，一心相于涅槃，不要有别的目标，就是涅槃断贪嗔痴，以此为目标来修行。有这三法印啊，一远离，一离欲，相一灭啊。导师说有这三个，表示内心希望从世间的杂染转向于解脱清净，才是真正的出离心。有了出离心才能够出世间啊，没有出离心不可能离出世间的啊。那这个出离心是贯彻整个修道的，始终都要依赖这样子的出离心。好，那我们来看78页上面、哦、死随念或者是随死念一样、哦、就死随念，观察自己要死了，念死啊，就会赶快精进用功。那一样的，这个也是禅定的方法来的、啊、刮胡山慈悲喜舍也是禅定的方法。那这里呢，你看哦，刮胡山最后一行、哦、78页最后一行，他说心于慈聚，这里又有一个聚，对不对啊、这里又有一个句。那导师的解释呢，是无量心注脚50，导师是说修慈悲喜舍一般声闻学者以为是 有限量的、啊、原众生的有漏禅定假想观，但是导师认为说阿含经像直多长者、啊、注脚50倒数第三行，在这个杂阿含567经智多长者说无量心解脱也可以空于贪嗔痴，就断贪嗔痴、啊、所以真正的空才是无量，无量解脱门。所以四无量心在这部经他说他也是空于贪嗔痴能够获得解脱，所以不只是如圣文所讲的是一种禅定方法，他是可以得到解脱获得智慧的啊。那这里还要补充的就是大智度论对于这个句啊这个用词啊的解释。大智度论是用即时啊哈，我们看注脚51，请看79页哈，79页注脚的第四行，答者言从持其已即修七觉之哈，修四无量心啊，你修过了四无量心，那你就修七觉之，更无余法，故言即时、啊、就是聚啊，聚的意思。那所以大龙树菩萨解释的即时呢有两种，一种是同时，一种呢虽然他说虽久更无疑法、啊、异法，就是你虽然修很久但是没有兼杂别的法，就是纯粹的就是慈悲喜舍跟七觉之，那这样子也可以叫做即时、哦、所以我们修禅定法，比如说修慈悲喜舍，你不要说今天修慈悲喜舍，明天修安波念，那后天又修不净观、哦、每个这样每天换来换去很像换衣服这样，那这样子你就是兼杂、哦、就没有办法。所以这里讲的即时啊，龙树菩萨说就是你修四无量心你就专修四无量心，然后跟七觉之，那不要再换了这样，那你就叫也叫即时这样。这个是四无量心，我们看上面刮胡四、啊、这个就四无色定、啊、这些都不用讲了因为都一样、啊、刮胡五安波念，刮胡六 无常想等等、啊、请看80页、啊、我们直接看第六了、啊、所以上面所有的禅定法只要它跟七觉之相应，然后呢他都配合一三法印，一厌离，一无欲，相一灭，都可以获得解脱。好，看第六个标题七觉之的功德。啊，我先补充一下80页最上面。你看、哦、一般我们讲第一行 我把不净观划线起来。一般我们讲不净观就是后面的这些叫不净观嘛，轻淤想、浓烂想、膨胀想，有没有就不净观啊？为什么他又多一个不净观呢？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诶，他怎么会这样，这些就本身就不净观嘛、啊、所以我的理解是说这个不净观也许他有包括了就是我们前面所提供的 在那个性空法师的大念处经解释啊，他说男传呢不净观有两类，一个是有事的不净观，有意识的不净观，有一种是无意识的不净观，那后面的死尸啊就叫无事的，没有心事的不净观。那有事的不净观就是观我的身体或者别人的身体的三十二物啊，就是什么骨髓啊脂肪这些不净啊，那这个也叫做有事的不净观。有事啊就心事的事啊。好，第六七觉知的功德，第一随心所欲觉分正受啊，就是化现的地方，修七觉知决定而得，不勤而得，这个勤也一样咯，就是次数很多经常啊，就是你修七觉知啊，不必说哎，你要行得很辛苦或者是次数非常非常的多，它是我随所欲觉分正受。那他的意思就是随行随正了，怎么说呢，他底下就说，他说若晨朝时日中时日暮时都有可能，你修去觉知啊都有可能啊正路啦，所以他就说你随心所欲觉分，你修去觉知啊有可能在早上修晚上就正悟了，这样啊，他时间没有一定啊，不一定说你要修次数很多才会获得这样。刮胡二，修去觉知能令这个病患啊疾病啊能够除愈啊，那这是这部经呢是提到呢这个军头啊，军头好像是舍利弗的弟子嘛哈，军头，那有一次他生病呢，他就想说哎呀世尊怎么不来看我啊，哦，他说世尊曾经说过啊，一人不度物中不舍，世尊曾经跟我说过啊，每一个人他都要度，没有一个不度，那为什么我现在病得这样世尊还不来看我呢，这样啊，那世尊用天耳啊，第二段啊，他就听到军头这样想，所以呢世尊就邀所有的比丘啊来探望他啊，所以在佛陀时代啊，以前佛陀是这样的，他不用问你的，他用天耳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所以最好不要乱想啊，你想什么佛陀都知道。那倒数第二行呢就是那个军头啊啊看到佛来呢就迎接啊，就下跪迎接，那佛陀说不必啦，你身体生病啊就坐着啊，请看八十一页。那佛就问他说，我们看直接看二四第六行，佛就问军头说你还能够说七觉知吗啊，那军头说可以啊我还可以说，那佛陀就说那你说啊啊，那军头就说啦，说七觉知，讲完七觉知就没有讲内容，他就说哎，讲念觉知啊，佛陀是这样解释的，责法觉知等等，讲完了他的病就好了，他的病就好了啊，所以大家假如你肚子痛啊还是头痛啊，你把这个七觉知的经文啊诵一遍看看啊，会不会这个头痛啊就不见了啊，肚子痛不见了，这个当然我想是因为他经文省略很多啦，对不对，太省略啊，如果你说只是念这七个名相就能够的话，那不是太神奇了，对不对，比这个神医还厉害哦，嗯，那实际上他很多内容啦啊，当然这些内容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七觉知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在病苦我们就会埋怨嘛，会有很多苦受产生，会有什么呢，烦恼产生，如果我们在讲法的时候讲七觉知的时候，自己会思维到诶，我内心有没有这一种过失，有的话赶快消除，所以说法啊，有时候呢说给别人听，实际上利益的是先自己先利益的啦，像我跟大家虽然是我们讲课不是讲得很好啦，但是呢我每次要给大家这样报告呢我都看很多遍了，你跟我做讲义看一不只看一遍啊，然后呢要讲的时候呢又至少要看两三遍，这样我在高铁上我都是在看这个讲义的啦，我没有看别的了，也不会看风景，就看讲义这样， 通常都是看完了讲义哈，我今天要讲的进度看完了就到新竹了，都是这样哦，所以其实，大家有没有受益，我真的不太知道，也没有时间跟大家聊聊啦哈。但是我自己受益是蛮多的，好，我们来看刮胡山，那这一部经呢是也是病好了哈，也不是说病好了，就是。佛背痛啊，请阿难说七觉支。那讲完七觉支，佛特别独占精进啊，有精进就可以成佛。那有一次也是这样了哈，佛陀背痛想休息，那请阿难准备这个四重什么碟有没有？玉陀罗僧啊，第四行哈，四种啊。四种蔽蝶符，就是四种，我们这个是出家的衣啦，玉堕罗僧就是我们出家人有五衣袈裟啦，有五衣，有七衣跟有九衣啊。那睡觉的通常都是最厚的，就九衣啦啊，就是叠起来很厚的，然后当枕头啦，佛陀是当枕头。那佛陀就在那里修，就是修这个。瑜伽啦哈，就是睡觉啦，要休息啊。那他就请阿难讲七觉支，阿难就讲咯，就照着佛陀的意思这样讲。好，请看82页，讲七觉支，讲到舍觉支讲完了，然后佛陀就告阿难说：“你刚刚有说到精进，对不对？”阿难说：“对呀，我有说到精进啊。”那佛陀就回答说，唯有精进修习，多修习发现的地方啊，那你就可以得到无上菩提，就可以成佛啊。那说这个时候啊，佛陀就正坐端身细念啊，所以佛陀啊就坐得直直的啦，这样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精进啊，一切佛都靠这个精进成就，他就端身坐得好好的这样啊，就病就没有了啊，所以就背痛就没有痛了啦啊。那底下就有另外一个比丘说这个寄送来赞叹，把上面的内容啊再赞叹一次啊。那比较有一个字比较难解了哈，这个寄送第四行，大家看寄送第四行哈，闻说气绝分，身达真觉位，这个 OK 了哈。然后接下来啊，声音大苦患，忍即端坐听啊。声音这个音啊，音就遭受了，或者是遇到大苦患啊，这个音，婴儿的音啊，是遭受或者是遇到大苦患，但是有七觉支的法，他还是可以忍受这些病痛，端坐来听这个七觉支，这个就是世尊的表现啊。这部经很有名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寺，修七觉支能获得圣果啊。第一，得声闻圣果，这个就是能得三果、四果啊等等。那这个不用一经一经看了，我们看83页哈。除了得声闻四果呢，或者是得，我想辟支佛应该也是可以的啊。那第二呢，就是得无上菩提，就成佛。那所以修七觉支。不只是得声闻果，也可以得成佛啊。那这一部经有一点长，实际上它内容也不难啊。我们看经文第三行，那有一次舍利弗来找佛陀说：“佛啊，我深信你啊，深信世尊，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没有任何人的智慧可以跟世尊你相等的。”更何况呢，他就是比你更高，那不可能。那佛就问他说：“舍利弗啊，你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说世间的这一些人啊的智慧没有办法跟佛相比，或者是超过佛呢？你有什么理由吗？”啊，那佛就问他啊，问舍利弗说：“你能够审知？”你能够了知过去佛的真上界吗？啊，过去佛的法、智慧、明、解脱吗？啊， 过去嘛，过去的佛、未来的佛、现在的佛都一样。那舍利佛都回答说，不能，他不能够了知，不能够审知。那我们看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三段了，对不起。倒数第三段呢，佛陀问他，问三不知，那佛就跟舍利佛说，那你刚刚又对大家说，我深信世尊的智慧啊，是超过所有的人，啊。那你连世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佛啊，他的心里面啊，是有哪一些内容你都不了解，那你怎么可以判定说你能够了解说佛一定超胜过所有世间的人的智慧呢？倒数第二段，舍利佛就回答了，他说：“世尊，我不能够知道过去、当来就未来哈，现在诸佛世尊心之分歧，这个是他不能够知道的。佛世尊就佛三世佛的心的分歧，这个心的分歧呢，我们看注脚七十八，杨玉文老师的注解就是心的差别智。”过去、现在、未来，佛的心的差别智，就是佛能够了知什么呢？真上界啊，或者是种种的智慧，或者是明解脱的境界、涅槃的境界等等。那这一些差别智啊，阿罗汉没有办法知道佛的心啊。但是呢，舍利弗说：“然我能知诸佛世尊法之分歧，法的类比啊。”就是法的那一种，佛开示法的这一种内涵啊，用这样子来类比说，我知道世尊你的功力啊，一定比所有世间的人啊都还要超越。舍利弗解释说，我闻世尊说法，我听闻世尊说法呢，是转转身，转转圣，就是会渐次的，慢慢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殊胜，越来越高尚，越来越微妙，啊，不会说越讲越难听，越讲越没有人这样了啊。那舍利弗说不是，是越来越殊胜，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腻啊。我闻世尊说法，我听闻世尊所说的法呢，知一法就能断一法，知一法就能正一法，知一法就能修一法，这个就是圣地嘛，对不对？知断正修有没有啊？究竟于法，于大师所得净信心啊，就是你能够了解一个法，就能够对治一个烦恼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在佛法里头啊，真的，我们也许说哎，读经论啊，有些好深啊，好多的法我记不来啊，那么多名相啊，但是你可以选择先从一个法开始的，先从一个法开始啊。比如说我现在知道了布施，还是知道了持戒，我们要从自己这一个法，我能力能够做到的，从这一个法开始。假如说我能够持不杀生戒，你看你就能够断什么法呢？断这些什么呢？啊，你可以让众生得到无畏，对不对？你能够断了什么呢？断掉那一些恶趣的法，对不对？你能持不杀生戒，你就能够断掉恶趣的法，因为杀生会种下恶趣的因啊。那你能够体证什么？众生能够得到安慰啊。你修这样子的戒，众生能够得到安慰，你就能够证得一个法的清凉了。所以我们知道更多的法，然后证到更多的法位呢，应该是更多的法喜，更多的清凉才是，而不是越学越苦恼了。哎呀，消不化不良，不知怎么办啊？这个就是还没有贯通啦，打结了啦啊！好，那最后一段呢？舍利弗就说：“世尊啊，就好像呢，国王有一个皇宫啊，皇城啊，有一个城堡，只有一个门啊，没有第二门，只有一个城门。那不管是人进人出啊，都从这个门进出。”我不知道一天的人数有多少，但是我知道必定经过这个门。所以你看到他说，我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佛都透过 一个管道而成佛的，哪一个管道呢？就是化现的地方，就是住是念处修趣觉支得成佛，这个就是唯一的门。他讲啦，唯一的门得成佛、得解脱的啦。所以不管你过去、现在、未来都一样，我不会猜错的。他讲啊，你看舍利弗很有智慧哈、哦，他看到的是这个门这样啊。所以呀、啊，三世诸佛都断五盖，修七觉支得成佛哈、啊。断五盖住是念处了哈、啊，住是念处修七觉支而成佛啊。所以我们在最后啊，佛就跟他说：“如是如是啊，你说的没有错，舍利弗啊，过去、现在、未来的佛都一样啊，没有离开四念处。”没有离开七觉支而可以成佛的啊，当然最重要就是降伏五盖啊。好，那所以我们七觉支呢，到这里就上完了啊。那我们下一周开始呢，就大家有拿到新的讲义吗？有两份哈，我们最后的讲义啦啊。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上八正道啊，八支圣道啊。我看那个时间呢，我们总共还有3周啊。我希望把这个八正道还有最后的总结啊，能够也是类似这样哈、啊，讲解圆满这样哈、啊。那我们阿含经今年的课程就可以告个段落哈、啊。所以大家拿到讲义回去先事先预习哈、啊，那上课会就可以更快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请合掌回向。